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一堂讲传道书啊，我们先向我们所信的神祷告。我们的父神，祈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传道书明白你的心意，哪些是虚空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蒙你悦纳的，哪些是不蒙你悦纳的。让我们学习不要把时间花在不重要的事情上，花在虚空的事情上，而是把时间用在你所喜悦的事情上，真实的事情上，对我们有益的事情上。求圣灵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求圣灵保守我的口，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继续回顾一下智慧书和先知书和律法书的区别。那智慧书是人站在人的角度上，在圣灵的光照下，对人生、对信仰、对自我、对世界的反思。所以说它是神的启示，但是和先知书、律法书不一样。先知书、律法书经常出现的就是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神的末世临到哪一位先知。但是智慧书里面，尤其是传道书，经常是我在观察，我在思考，我在总结。所以说智慧书是启示，但它也是人的反思。那智慧书所强调的不仅仅是理论，而是具体的生活的实践，面对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有的是常规的，有的是反常规的。我们该怎样面对大事、小事、家事、国事、天下事？该怎样面对？该怎样处理？该怎样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具体的工作当中，把事情做好，把人做好？并不是仅仅是发表一个理论，不仅仅是考试考得很好。所以说智慧书的一个特点是面对实践的。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智慧书里面原则和应许的区别。严格来讲，智慧书里面所讲的是原则，经常是这样，但有时候不是这样。就像教养儿女一样，我们应当好好的教养儿女，实在是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并不意味着基督徒的孩子、宣教师的孩子、牧师的孩子就一定是爱主的。因为人生是一个奥秘，人生是复杂的，我们要努力的遵守原则，但是不要把原则当成应许，当成绝对的。所以说智慧书里面，尤其是传道书，尤其是约伯记，我们看到有原则也有例外，有常规也有非常规的。人生有自然的现象，也有超自然的现象，有自然的原因，也有超自然的原因。说箴言更是讲原则，讲常规。那传道书更是讲例外，讲非常规。约伯记也探讨到了超自然的原因。所以说智慧书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一点，尤其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传道书，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就像帕斯卡所讲的，我们所知道的在整个的知识世界，就像我们的人的身体在整个的宇宙世界一样的渺小。这个世界何其的浩大，这个宇宙空间，太阳系是何等的大，宇宙是何等的大，地球是何等的大，那我们人是九牛一毛，是沧海一粟，我们所知道的也是如此渺小。所以说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但是在这样的不确定性当中，传道书或者说智慧书又告诉我们，神在掌权， 神在掌权。所以对人来说是不确定的，但是对神来说是确定的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无论是传道书还是约伯记，都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具体来讲，传道书在智慧书里面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第一点就是传道书里面对智慧有一个简单的定义。我们也不要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信不信耶稣，我们对智慧下一个定义，你会怎么下？我想这传道书的这个定义是非常精辟，非常简洁，非常重要的，就是人一切的智慧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你做这一件事情，你说这一句话对你好不好，对你有没有益处，对你有益处这就是智慧，你做了对你无益甚至是有害的事情，那就是一个愚昧的人，这就是真正的智慧。而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样，像神那样能知道善恶的智慧，那是愚妄的智慧。人是不可能自己知道善恶的，人是不可能靠着自己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的，人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什么对自己有益。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什么对自己是好的是有益的，我们从小就在做各种各样的选择，我们要上哪一个幼儿园，我们要上哪一个学校，我们要读哪一个大学，我们要选哪一个专业，我们要给哪一个人结婚，我们要搬到哪一个城市，我们要找哪一个工作，甚至可能我们要跟随哪一个老板，我们要买哪一个股票，我们要去哪里玩，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牵扯到我们做什么对我们是有益的，这就是智慧的一个简单的定义。但是圣经里面的智慧呢，又要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只有靠着上帝才知道，这就是传道书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让我们去思考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我们再回到这个图画，律法先知是从神的公义的角度，神创造的角度告诉人我们该怎样行，怎样活，怎样做，怎样说才是合神心意的。一个遵行上帝律法遵行自己良心的人他是义人，否则就是一个恶人。那福音书是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够得救，怎样才能够免除上帝的审判，怎样才能够靠着神达到律法的要求。这里分信的人和不信的人。那智慧书所要探讨的就是我们做什么对我们是有益的，那些做伤害自己的事情的人那就是一个愚昧人，那些经常做对自己有益的人的人那就是智慧人。这个牵扯到我们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最基本的像吃饭像睡觉，能够好好吃饭，能够好好的睡觉，能够按时的作息，这就是智慧人的表现，因为这些是对自己有益的。所以智慧是从自我的角度，你我们先不要高谈阔论，不要唱高调，不要说救国救民，不要说爱人如己，就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你做什么对你是有益的，这就是智慧。当然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说一个义人他一定是一个智慧人，因为遵行上帝的律法对自己是有益的。一个智慧人也一定是一个信的人，因为信耶稣的人就是得到了最大的宝贝，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说义人智慧人和信的人 他们是一体的，一个信的人一定是智慧人，一定是义人。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智慧和知识有什么区别或者联系。首先，智慧可以指那些重要的知识。好，我们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所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知识太少，而是知识太多。啊，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没有这样的印象，啊，在很多年前，在中国，我们是没有书读的，找不到书读，大家很多事情都不知道，都如饥似渴的想要知道一些知识。但是在一个互联网全球化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的知识太多了。有人说互联网就是一个垃圾桶，那里面什么都有。所以说智慧的第一点就是要分清哪些知识是重要的，哪些知识是次要的，哪些知识是有害的。第二点，智慧是指一个整全平衡的知识体系，啊，我们并不是东抓葫芦西抓瓢，啊，这里知道一点，那里知道一点，好像知道了很多，但是没有把这些知识整全起来，没有对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没有帮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面对环境、面对这个时代的潮流，有一个合身心意的把握和判断。我们容易人云亦云，我们容易随波逐流，我们容易吃亏上当受骗，因为我们可能知道很多，但是没有把它整合起来、整全起来、平衡起来。这是智慧和知识的第二个区别。第三个区别，智慧强调知识的应用和实践。我们可能知道很多知识，但是面对具体的问题该怎样面对、怎样应用啊？这是一个 art， 是一个艺术，这是一个 beauty， 这是一件做的如果很好的，它是很美的事情；做的不好，即使是好的知识，那也是一件很丑陋的事情。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想安慰约伯一样，他们沉默的时候那是最好的时候，他们一开口就说错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对的，都是好的知识，但是它不适用在约伯的身上。我们用错了，我们用高射炮打蚊子了。所以这是知识的应用和实践，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懂得很多，但是我们懂得很多可能是支离破碎的知识，可能是脱离实践的知识，可能只是让我们做一些饭后的谈资的知识，我们没办法应用。所以中国曾经提到中国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就是应用。那最后一点，智慧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实现良善和爱的知识。我们所有的知识智慧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实现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爱是非常具体的，爱需要用语言来表达，也需要用行为来表达，也需要用沉默来表达。我们能够理解别人的需要，知道别人的需要，安排好优先次序，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尽到自己责任的同时，去切实的关心别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智慧，这是一个很大的智慧。爱是最高的智慧，谦卑是最美的品格。所以说我们说一千说一万，最终要归结到爱上。就像说我们爱仇敌一样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强调爱仇敌啊，弟兄姐妹们，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主耶稣所讲的。但你爱仇敌需不需要智慧？需要智慧。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就是智慧。 爱仇敌并不意味着敌我不分。请问我们有没有敌人？有。如果你没有敌人，那叫什么叫爱仇敌啊？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敌人的。诗篇里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诗人在面对敌人面对敌对的时候，他向神的祈祷，爱仇敌并不意味着敌我不分。第二个，并不意味着助纣为虐。我们爱了敌人，等于有时候是帮助了敌人，让敌人做更大的恶，让敌人可以东山再起，让敌人可以继续作恶。我们打着爱的名义抹杀了神的公义，让恶人可以横通，让良善的人受欺压的人没有得到伸冤。弟兄姐妹们，这是很让我们痛心的事情。爱仇敌并不意味着敌我不分，并不意味着助纣为虐。第三，并不意味着主次不分。请问爱仇敌重要还是爱弟兄重要？请问爱仇敌重要还是爱世上的灵魂重要？请问爱仇敌重要还是爱你的家人重要？我们有多少人爱仇敌却不爱自己的家人，爱仇敌却不爱自己的弟兄姐妹？所以说这就是智慧，这就是智慧的终结。我们要实现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好，我们现在具体的看传道书。一般来讲，我们在学一本书的时候，作者好像并不重要，但是对传道书，尤其是雅歌来讲，作者非常重要。尤其是最近的学术界对于雅歌书和传道书的作者有争议。在传统的教会上，我们都认为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是所罗门在悔改之后写的啊，这是教会里面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我们现在具体看一看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问题。首先，作者是不是传道者？作者是不是传道者？啊，请弟兄姐妹打开传道书，我们看几处的经文。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这是以第三人称来写的。还有7:27，12:8-14，这是传道者以第三人称出现的。也就是说，传道者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而不是说我是传道者，我是作者，我来说。所以说传道者不一定是作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传道者也不一定是所罗门。我们看1:1，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那大卫的儿子是不是一定是所罗门？如果我们以为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又在耶路撒冷作王，那一定是所罗门了。但是大卫的孙子在圣经里面也被称之为大卫的儿子，连耶稣也被称之为大卫的儿子。中文经常把儿子有时候翻译成子孙，就像我们昨天读的加拉太书3一样，所有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可以翻译成儿子。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什么呀？都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儿子。说儿子并不是我们中文里面的 literally， 比如说我的爸爸，我是儿子，他生了我，孙子也算儿子，重孙也算儿子。在耶路撒冷作王的那些大卫的后代，只要是作王的都称之为大卫的儿子。所以说不一定是所罗门，不一定是所罗门。我们现在看具体所罗门他有没有悔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弟兄姐妹们，请你打开圣经哈，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律法书里面对王的规定，就是作为一个王，你怎么才是一个好王，怎样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啊？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申命记第17:14-20。 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第一个是神拣选，第二个是你的弟兄，不可立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就不要再去埃及。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为人面前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遵守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啊，这是《生命记》里面对王的规定，一个王要这么做才是合神心意的王。那我们现在看看所罗门符合不符合《生命记》关于王的这些要求。好，我们打开《列王记》上应当是第十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一章第八节。啊，《列王记》上，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列王记》上第十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一章的第八节。我们看看所罗门是个什么样的王。我们一讲到所罗门是什么呀，就是智慧，就是荣耀，就是尊贵，就是财富。那这边十四节讲到了所罗门的财富，讲到了他的智慧，后来讲到了他的马，他有没有从埃及买马，他有没有为自己积累财富，他有没有很多的妃嫔。十一章那简直就是难以置信，他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那就是1000个太太。他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美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他有没有违背生命记的诫命？有。所以说圣经讲到所罗门的时候用的手法是反讽，就是讽刺。表面上看是讲所罗门的荣华，实际上是讲所罗门的败坏。所罗门这么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情，那就是拜偶像，这也是讽刺，这也是反讽。弟兄姐妹们，我们具体再来看圣经里面对所罗门的概观定论。啊，列王记里面对每一个王都有一个概观定论的话，就是以大卫为标准，就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或者为善的事情有没有效法大卫。但是很可惜的是，圣经里面对所罗门的概观定论定位是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而且我们看列王记历史书，我们不要有自己的假定，讲到是所罗门什么呀，晚年悔改吗？不是，是晚节不保，是晚年拜偶像了。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到他悔改，弟兄姐妹们，连马拿西都悔改了，但是圣经却没有讲到所罗门悔改。所罗门不是晚年悔改了，而是晚节不保，而是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所以说所罗门就开了偶像崇拜的先河，最智慧的人做了一件最愚昧的事情，间接导致了犹大以色列的亡国，直接导致了以色列的分裂。 我们再看列王记第一章第十一章，讲到他的渐变啊，这是圣经里面经常用的一个反对称结构。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一章第到第十一章，好像是所罗门在那面渐变，哇，爱神。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一点，但是我们仔细看的时候，这个结构的时候，我们发现一章到十一章的核心是不是渐变？不是渐变，是建他的王宫，是娶法老的女儿。所罗门建殿用了七年，建王宫用了多少年？用了十三年。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所罗门。所以说所罗门就像一个有着很好的信仰背景的一位弟兄，他的父母非常的敬虔，他可能出生在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的家庭，甚至是传道人宣教士的家庭，他有着很高的智慧，很高的名望，他也做了很大的事工。从远处看，所罗门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属灵的伟人，但是当我们离他越来越近的时候，当我们走进他的心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发现他的心里面是谁啊？他的心里面不是上帝，他的心里面是他的王宫，是法老的女儿。这就是列王记第一章上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讲的所罗门。所以说综合以上的因素，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传道书的作者不是所罗门，甚至是马拿西的可能性也比所罗门要大，因为马拿西也悔改了，但是所罗门却没有悔改。那所罗门最终有没有得救呢？即使他得救了，他在晚年也处在很危险很黑暗的光景，而且他有可能没有得救。因为箴言的作者讲到所罗门的箴言，也有可能不是所罗门写的，而是他讲了别人编的。我们会讲到雅歌书的时候，所罗门的歌也可能是指所罗门写的，也可能是关于所罗门的歌是别人写的。因为按照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圣经的作者应当是圣徒，应当是弟兄姐妹，应当是基督徒。如果圣经的一本书是所罗门写的话，所罗门最终应当是得救的，但是这些书有可能不是他写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即使是他写的，他在他的晚年也陷入了极其黑暗极其危险的光景，我们只能是仰望神的怜悯，可能在他的弥留之际，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他可能悔改了，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说他晚年开始拜偶像，他晚节不保。好，这是传道书的作者。我们现在看看传道书的大纲啊，传道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我们看它的大纲，第一节是引言，传道者的言语；第二节是序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是虚空；十二章第八节那是结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反对称的结构，就是从 A 到 B， 然后再从 B 到 A， 从甲乙丙丁，再是从丙丁乙甲，这样的一个反对称结构。那中间的就是一章第三节到第八章第十五节是认识虚空，第八章第十六节到十二章第七节是活出真实。说什么是传道书？传道书就是虚虚实实。我们知道虚才能知道实，人生有虚有实。中间最重要的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虚空是什么，人生的真实是什么。我们具体来看，传道书讲到了这些虚空，追求的虚空，恨恶生命和劳碌，生命和劳碌的虚空，但是同时又讲了真实，吃喝 劳碌中享福，这是神的恩典。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活着虚空。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讲到了伴侣的真实，信的虚空，富的虚空。五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又讲到了吃喝的真实，劳碌中享福的真实，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是传道书经常用的一个手法，他在讲虚空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结论提醒我们。没错，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第一个是日光之下，这是虚空，还有日光之上，但日光之下也有一些真实的事情，就是吃喝，就是 enjoy life， 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人能有口饭吃，这是神莫大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我们看中国的历史有多少的年代我们中国人在挨饿，我们吃不饱肚子，我们民以食为天，我们路有冻死骨，说能有饭吃，能吃好饭，能好好的吃饭，吃了饭能够消化，能够享受，能够有力气工作，能够享受自己劳动所得，能有份工作，这都是神很大的恩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恩典，也并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恩典，很多的弟兄姐妹的人生的道路是不平顺的。所以说传道是不停的在提醒，在重复的提醒我们这些真实的事情。六章讲到了有的虚空，是不是有就一定好呢？不一定。好的虚空，我们以为好的是不是一定好？不是的。义的虚空，我们以为义的不一定是义的，我们以为智慧的，智慧也是虚空。智慧能让我们脱离死亡吗？智慧能让我们摆脱战争吗？智慧有它的局限性，计划的虚空。我们有很多的计划，但是有的计划是虚妄的计划，有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有的计划对我们是有害的。说传道书又提醒我们吃喝，吃喝啊，这是很基本的，很重要的，在劳碌中享福。哎呀，这是神莫大的恩典，我能够有劳动的能力，我能够有劳动的机会，我能够有劳动所得，我能够享福享受我的劳动所得，我能够给别人分享我的劳动所得，我的劳动能够造福别人啊，这是神莫大的恩典。在讲了很多虚空之后，传道书从第八章十六节开始讲真实，人生是虚中有实的，未知中活着的真实，讲到了家庭的重要，我们所爱的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天伦之乐，我们所做的工，这都是很真实很宝贵的。第九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五节讲到了虚空中的智慧，十章十六节到十一章的十六节讲到了虚空中的劳碌，最后讲到了虚空中的永恒，然后是总结，我们要敬畏神，谨守遵行他的诫命。所以说传道书的重要的信息，我们还是回到智慧的定义。传道书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智慧当中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人是何其有限，很多的事情我们想也想不明白，想破了头也想不明白，我们自以为知道了很多，发现自己知道的很多都是错误的，都是片面的，都是受骗上当的，都是虚假的信息。人生又何其短暂，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流行的诱人的虚空，我们一不小心就去追求这些虚空了。就像主耶稣所讲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不要为那些能朽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不能朽坏的食物劳力。人生是短暂的，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如果抓住了虚空，就必然失去真实。非常简单，我的胃就这么大，我如果吃了苹果就不可能吃桃子，我吃了桃子就不可能吃西瓜，我做了这件事情我没有时间做那件事情，我把时间完全的投在我的工作上，就没有时间陪我的家人，就没有时间在教会服侍。所以说我们所抓的如果是虚空的话，一定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去抓住真实，我们就把真实的失去了，虚空的也抓不住，因为那是捕风，我们的人生很有可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所以说认识并且放弃虚空，才能够抓住真实。那传道书讲了这么五件真实的事情，非常重要。第一个是什么呀？第一个是努力工作，第二个是要好好的吃喝，但是不要吃喝玩乐，要 enjoy life, work hard, 要爱你的家，要敬畏神，遵行他的诫命。所以在这一切一切的虚空里面，最重要最根本的这么四点：努力工作，好好的活着，爱你的家人，敬畏上帝，但是要注意平衡。这是传道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智慧的平衡，平衡的智慧。我们要努力工作，但是不要做工作狂，我们要好好的活着，但是不要吃喝玩乐，吃喝嫖赌，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但是不要让我们的家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说传道书们讲了一些极端，有的人太努力工作了，太努力赚钱了，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什么呀，他太累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了。现在有多少人因为工作，因为劳累，因为压力而失去了自己的性命。传道书也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行义难道还会过分吗？行义当然会过分，过犹不及。对神来说没有行义过分的问题，但是人是有罪有限的，人对义的理解有可能是错误的。我以为义的事情不见得是义的。第二个，即使是义的事情，人生是很多方面的，我只抓住了一个方面，可能把其他方面给丢了。工作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传道书告诫我们不要成为工作狂，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让你吃饭吃不消，让你的身体垮了。所以说不要行义过分，就像我们讲的爱仇敌一样，仇敌要不要爱？但是不要爱得过分，不要敌我不分，不要助纣为虐，要先爱你的家人，先爱你的弟兄，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我们程序设计的很好，好不好？好。我们工作做的好，好不好？好。但是我们工作做的很好会有其他不良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被邻舍嫉妒，看到没有？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好，你以为你工作做好了，老板就赏识你了，同事就佩服你了，有时候是这样，很多时候不是这样。我们要努力工作，但是不要出风头，不要行义过分，否则就被邻舍嫉妒，会导致大家关系的紧张，这就叫智慧。这里面的智慧是非常微妙的，我们一定要抓住那些真实的东西，大家彼此相爱的关系比把工作做好本身更加的重要。其实新约里面也讲到了虚空和真实，比较有名的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万人和天使的各种语言， 先知讲到的恩赐，一切的奥秘，一切的知识，全备的信，将一切都周济穷人，又说己身被火焚烧。这一切如果没有爱，就都是虚空。保罗也说，我们服侍神、做工、传福音，在教会中服侍重要吗？重要。但是我们所做的很多可能是草木和解的工作，那就是虚空。只有精心宝石的工作，在神心意里面靠着圣灵做成的工作才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即使是在教会中服侍，有时候也需要神怜悯我们，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过度劳碌，不要陷入虚空的追求当中。啊，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求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是何其有限，求圣灵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知道人生有虚有实，让我们知道哪些是虚空的，哪些是在你的旨意之外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我们一定要做好的。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都用在刀刃上，都用在你的旨意当中。求神怜悯我们，拯救我们，开我们的眼，拯救我们，脱离我们一切的虚空。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